This episode was created with the support of Free FM, Hamilton, New Zealand's community access media organisation. Visit us at freefm.org.nz.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
好。您正在收听的是新华侨生中文广播电台节目，我是主持人小峰。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我是您熟悉的主持人奥斯卡。根据刚才这一首刚刚播放的全新的歌曲，或许你也听到了，我们怀卡托华人之声从2026年2月9日正式更名为新华侨生广播电台。那新就是代表新西兰，华就是我们华人华侨，那侨呢还有一层意思，就是沟通之桥。那么我们这样把名字解读为新华侨生，我们也是为了服务更广大的新西兰华人。那么从今往后，我们依然会在电波用更充实的内容来陪伴大家。
是的，希望大家能继续关注我们的电台节目。那今天是2026年的2月9日星期一，时间来到了晚上的7点钟，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立体声调频 FM89.0 以及微信公众服务号博雅文创并机播出。
感谢各位新老听众朋友一如既往的关心和守候。那在接下来两个小时黄金时段的华语播音，将由我奥斯卡还有我的搭档小峰轩轩为您共同带来。首先和您见面的栏目依然是由您熟悉的中新时报特约播出的新闻晚班车。
天涯不遥远，世界在耳边，声音通四海，资讯传万家。新华侨生新闻晚班车，聆听中国，感知世界。
新西兰时间7点，现在我们进入由中新时报带给大家的新闻晚班车。在接下来的时间里，主播小峰和奥斯卡与您一起回顾新西兰国内新闻。首先由主播奥斯卡和听众预告一下今天的主要内容。
好的，今天新闻晚班车有以下主要内容：新西兰卫生部相关动态发布，联合政府新闻，关注极端天气影响，新西兰能源安全，奥克兰总领馆举行2026年春节招待会，陈世杰总领事出席孔子学院培训结业式，何颖总领事会见皮吉瑞森管理层，以及新西兰房产财经报道。
我们首先来关注新西兰卫生部相关动态发布。随着太平洋地区登革热病例持续增加，新西兰政府提醒前往相关国家和地区的旅客提高警惕，采取防蚊措施。库克群岛受影响尤为严重，自去年五月疫情爆发以来，累计报告病例已超过500例。萨摩亚、图瓦鲁、瑙鲁等地区也通报登革热活动有所上升。
新西兰政府建议前往可能传播蚊媒疾病地区的旅客应使用驱蚊剂，穿着防护性衣物，并尽量选择配有纱窗和防蚊设施的住宿。如在旅行期间或返程后3周内出现不适，应尽快就医。
国家公共卫生服务署公共卫生医学专家麦特雷德医生表示，受太平洋疫情影响，新西兰国内输入性病例也呈上升趋势，目前累计确诊86例，其中75例与库克群岛旅行有关。他指出，60岁以上人群及10岁以下儿童更易出现重症风险。
新西兰医疗机构也呼吁提高警觉。临床主任玛丽安·希瑟医生表示，约1/4感染者会出现症状，包括高烧、头痛、眼后疼痛、肌肉和关节酸痛、皮疹及明显乏力等。目前尚无特效治疗，主要依靠补充水分、服用对乙酰氨基酚及充分休息进行支护性护理。
值得注意的是，新西兰目前不存在可传播登革热的蚊虫，国内也尚无可用疫苗。新西兰外交与贸易部表示，2025年应四个太平洋岛国请求，新西兰已通过国际发展合作机制提供资金和专业人员，协助当地开展登革热防控和应对工作。
与此同时，随着夏季高温和降雨增多，卫生部门警告，若条件合适，这类输入性病例存在引发本地传播的潜在风险。登革热是一种通过蚊子传播的病毒性疾病，主要传播媒介是白蚊蚁蚊和埃及蚁蚊。
这类蚊子在热带、亚热带地区最为常见，但近年来随着气候变暖和人员流动加剧，其活动范围正不断向南扩展。公共卫生专家指出，新西兰本土目前尚未出现持续性的登革热传播，但每年夏季都是风险窗口期。
一方面，温暖潮湿的天气有利于蚊虫繁殖，另一方面，正值海外旅行高峰，大量人员往返太平洋岛国、东南亚地区，病毒更容易随人入境。据新西兰卫生部门通报，近期已有数十例登革热病例在返国旅客中被确认，主要与太平洋岛国有关，包括库克群岛、萨摩亚等地。
在萨摩亚，登革热疫情自去年爆发以来，已造成多名儿童死亡，甚至出现婴儿感染后迅速恶化的情况。库克群岛也仍处于社区传播阶段，病例数持续上升，当地医疗系统承受着不小压力。新西兰方面强调，这些病例目前均属于境外输入，但只要携带病毒的人在本地被蚊子叮咬，再由蚊子叮咬他人，就存在理论上的传播链条。
登革热又被称为断骨热，典型症状包括突发高烧、剧烈头痛、眼眶后疼痛、关节和肌肉剧痛、皮疹、极度乏力。多数患者在数日到一周内可逐步康复，但在部分人群中，尤其是儿童、老年人以及有基础疾病者，病情可能迅速恶化，发展为登革热出血热或休克综合症，严重时可危及生命。
医生特别提醒，登革热患者严禁自行服用阿司匹林或布洛芬，否则可能增加出血风险。新西兰卫生部门与外交系统旗下的 Safe Travel 网站已更新夏季健康提醒，任何人在海外旅行期间或返新后三周内，如出现发热、头痛、肌肉关节疼痛等症状，应第一时间就医，并主动告知医生近期旅行时。
新西兰卫生局同时呼吁计划前往太平洋及东南亚地区的旅客，出行前了解当地疫情，准备防蚊用品，必要时购买涵盖医疗转运的旅行保险。目前登革热尚无可广泛使用的特效治疗药物，预防的核心仍然是避免被蚊子叮咬。
公共卫生专家建议，外出时使用含 DET、避蚊胺或派卡瑞丁成分的驱蚊剂，穿浅色长袖衣物，居住环境避免积水，减少蚊虫滋生。如在疫情地区停留，应格外注意儿童防护。
为您带来今天第二条新闻，联合政府相关动态。在今年的怀唐一纪念活动上，新西兰政治的紧张气氛几乎没有任何掩饰。新西兰总理克里斯托弗·卢克森在条约签署地发表讲话时，台上是关于平等、合作、持续努力的表态，台下却是此起彼伏的嘘声、插话与调侃，现场画面颇具冲击力。
在正式登台前，卢克森已于前一日出席部族主席论坛，并在当天的欢迎仪式中作为政府代表发言， 他在演讲中反复强调，怀唐伊条约在新西兰具有独一无二的地位。政府并非要否定条约，而是要让条约条款更加具体，更加清晰。
条约是独特的，卢克森说道，新西兰并不像一些国家那样陷入深度对立，我们依然可以坐下来对话合作。谈到毛利人处境时，他并未否认历史与现实中的差距，但刻意避免使用毛利人未被平等对待这一直接表述，而是选择了更为谨慎的说法。这并不完美，这是一项持续的工作，没有任何国家是完美的，我们都在一条不断前行的路上。
他还强调，政府追求的是机会的平等和公民身份的平等，并明确点出教育是关键领域之一。我们希望与毛利部落合作，改善毛利人的教育成果，同时也让所有新西兰人受益。
然而，这些话并未完全被台下接受。随着演讲继续，后排人群的情绪明显升温。当卢克森提到条约第三条，强调人人享有平等权利时，有人高喊，讲完整的真相，不只是你的真相。紧接着又有人直接爆粗打断，你在胡说八道。
卢克森并未停下，而是继续照稿宣读，嘘声与喊话一浪高过一浪，甚至让后排观众几乎听不清他在说什么。毛利治安员随后封锁了通往会堂的入口，以控制现场秩序。演讲中最具传播力的瞬间来自一个带着讽刺意味的 KFC 梗。
当卢克森提到过去一年经济困难，政府在危机中提供支持时，人群中突然有人高喊，把肯德基拿出来。这一喊话引发现场一阵笑声。这一调侃并非空穴来风，此前在洪灾导致部分社区受困时，卢克森曾为滞留民众购买肯德基餐食。这一举动在社交媒体上引发过热议，也被反复当作政治符号使用。这一次他被直接抛回给总理本人。
类似的插话接连出现，当卢克森谈及经济形势时，又有人喊道，那是你的责任，兄弟。而在他强调尊重条约时，一名男子高声警告，擅闯尊重条约，否则你就被驱逐。在提到教育部长艾瑞卡·斯坦福德的名字时，现场更是出现罕见的集体反应，后排几乎同时发出嘘声与叫喊，气氛明显紧绷。
尽管如此，卢克森全程坚持完成演讲，没有中途停下，也没有与台下正面交锋。事后他对媒体表示，这样的接待在预期之内，这是一项持续进行的工作。他说，我们要确保每个人都被平等对待，包括毛利人。
政治层面的对立同样在怀唐伊被放大。工党领袖克里斯·希普金斯早前在当地直言，县政府是一个反条约的政府，并补充称，因此可以说它是一个反毛利的政府。这一说法被卢克森明确否认，但显然已成为现场情绪的重要背景。
与此同时，新西兰最大部落之一纳伊塔虎在多年缺席后重返怀唐伊活动，被视为向北地部落表达团结的重要象征。然而在选举临近的现实下，这种象征意义并不足以消除现场的紧张。
下面来关注极端天气影响。在造成六人死亡的蒙格努伊致命山体滑坡发生后，唐朗加市长梅赫德莱斯戴尔于本周宣布，市议会已进入为期一个月的过渡阶段，已全面评估灾情并规划未来。他明确指出，滑坡区域未来不太可能继续作为露营地使用，而一项聚焦事发前24小时决策过程的独立外部审查也已启动。
德赖斯戴尔市长在上周三的声明中表示，关于滑坡区域土地用途的任何最终决定都必须与社区及遇难者家庭进行充分沟通。我可以相当有把握地说，发生滑坡的地点不会再作为露营地使用。他强调，我们必须对这片土地的用途做出新的决定，同时认真思考应如何铭记这场极其悲痛的事件。
这场悲剧引发了全国范围内对高风险地区土地规划的深刻反思。维多利亚大学自然地理学教授、曾获首相科学传播奖的詹姆斯·伦威克教授呼吁，应紧急审查所有滑坡风险区域的土地使用，甚至讨论将处于危险中的整个社区进行迁移的可能性。他建议对所有露营地进行调查，评估其在极端天气下的暴露风险，并指出随着气候变化，新西兰的大型风暴将变得更加频繁和猛烈。
目前滑坡区域及周边部分道路仍处于封锁状态，由地质专家持续进行安全评估。为了降低风险，保护山下区域，工程人员已在山坡下放置了47个集装箱作为临时防护屏障。
市长表示，当务之急是稳定该区域，以便周边的商家能在怀唐一日长周末前恢复营业。相关区域仍有3家商铺因此关闭，但市议会希望在确保安全的天气下，最早于本周五协助其重新开放。市长德赖斯戴尔呼吁公众在长周末期间继续前往该地区，以支持当地深受影响的商户。
为了理清事实与责任，陶朗加市议会在上周的紧急会议上以9票赞成、1票反对的结果通过决议启动一项外部独立审查。市长德莱斯戴尔指出，尽管中央政府可能进行更广泛的调查，但市议会主导的审查将聚焦于事发前24小时内的决策过程。
我们将非常聚焦于导致滑坡发生前24小时内的决策。他表示，审查范围将扩大到任何相关事项，但优先目标是建立事实和时间线，审视市议会及其员工的决策过程。这项审查预计耗资高达25万纽币，审查结果将被公开并分享给其他相关调查机构。
灾难发生后，陶朗加社区陷入了深深的悲痛。近期超过1000名市民参加了在事发地举行的守夜活动，悼念遇难者。6名遇难者，50岁的 Lisa 麦克伦南，20岁的曼斯·伯恩哈德松，71岁的杰奎琳·惠勒，71岁的苏珊·诺尔斯，以及2名15岁的奥克兰学生沙伦·麦克尼科和马克思·费斯基，他们的名字在活动中被逐一念出。人们用毛利歌曲和静默陪伴表达哀思。
新西兰总理克里斯托弗·卢克森在事件发生后前往当地，并向全国表示，今天的新西兰充满了悲痛，这些家庭正在经历极其沉重的哀伤，目前清理和恢复工作仍在继续。市议会表示，将怀着对遇难者及其家属的极大尊重，审慎推进后续所有规划与审查工作。
为您带来下一条新闻，让我们关注新西兰能源安全。面对国内天然气产量急剧下降与冬季能源安全风险，新西兰政府近日明确释放信号，将加速引入液化天然气作为一项优先议程。总理克里斯托弗·卢克森与能源部长西蒙·瓦斯共同宣布了一系列措施，旨在缓解能源供应紧张，抑制电价波动，并为向可再生能源的平稳过渡提供安全电。
卢克森总理在发布会上指出，新西兰正处在可再生能源建设高峰期， 过去18个月内投产的新发电设备比过去15年还要多。然而这一转型正与国内传统天然气供应的快速下滑形成尖锐矛盾。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天然气一直是新西兰在干旱或无风时期保障电力供应的关键备用能源。
新西兰不该走到今天这一步，卢克森直言，随着天然气供应减少，国家在用电高峰期不得不更多依赖昂贵的柴油和煤炭发电，这不仅推高了成本，也与其长期减排目标背道而驰。能源部长瓦茨补充道，引入液化天然气的直接目的之一，正是减少家庭在冬季面临的账单冲击，意味着更稳定的供应和更可预测的电费。
政府行动的紧迫性源于一系列严峻数据。国内天然气产量在过去7年内已近乎腰斩，从2017年的月均 4.15 亿立方米大幅下降至2025年的月均 2.15 亿立方米，这严重削弱了国家应对季节性波动的能力。
2024年至2025年的干旱冬季彻底暴露了系统的脆弱性，水力发电占比从平时的 60% 到 70% 骤降至 40%， 导致电力系统极度依赖所剩无几的天然气和煤炭，供需失衡引发价格飙升。2024年7月至8月批发电价从每兆瓦时300纽元暴涨至800纽元，一项审查证实市场未能投资于必须的备用燃料和发电能力，而这种不确定性正导致电价持续上涨。
液化天然气是通过将天然气冷却至零下126摄氏度液化而成，其体积大幅缩减，便于远距离海运。每一立方米液化经再气化后可产生约600立方米的常规天然气，其能量密度是压缩天然气的3倍以上。
针对外界对安全和依赖化石燃料的担忧，资料显示，液化天然气产业拥有出色的安全记录。过去50年间，运输船以安全航行超过1.28亿英里，而未发生重大事故。运输船和陆上储罐均采用双层壳体等特殊设计，并配备先进的监控系统。
在全球贸易中，液化天然气是连接资源国与消费国的重要纽带。2024年全球贸易量增长2.4%，达到4.1124亿吨，连接着22个出口市场与48个进口市场。亚太地区是最大的出口区域，新西兰计划进口液化天然气，正是为了进入这个全球市场，弥补国内供应链的短板。
根据政府计划，能源部长西蒙·瓦茨已批准一份加速交付方案候选名单，并正式启动了液化天然气进口设施的采购程序，目标是在2026年年中前敲定合同。所有入围的接收站选址方案均位于传统能源重镇塔拉纳基，该地被视作最具现实可行性的落点。
然而，项目实施面临挑战，最可行的方案之一是使用浮式储存再气化装置，但目前这类装置全球供应紧张，且多数已被欧洲市场锁定，这可能会将新西兰的进口时间表推迟至2028到2029年。作为偏远的小规模市场，新西兰还可能面临更高的物流成本和价格溢价。
引入液化天然气是政府能源一揽子计划的核心举措之一，该计划还包括通过新西兰电气化项目加速可再生能源部署，提供2亿纽元预算用于气田共同投资，以及加强电力管理局的监管权力等。
政府强调，液化天然气并非用于取代水电、风电或太阳能，而是作为能源体系转型的安全电， 这一决策旨在确保在国产新气源或更多可再生能源及储能项目就位之前，新西兰的能源供应安全与经济稳定不再受制于多变的天气。由此可见，未来几年的决策与投资将深刻影响新西兰的能源结构与经济韧性。
为您带来下一条新闻，奥克兰总领馆举行2026年春节招待会。2月5日，中国驻奥克兰总领馆举行温暖迎春共庆中国年2026年春节招待会。陈世杰总领事、新西兰国会议员张俊浩、陆南出席并致辞，领区华侨华人、中资机构、留学生、中新时报等媒体代表240余人参加。
陈总向来宾致以最美好的新春祝福，介绍过去一年中国发展成就和中新关系最新进展，指出今年是“十五五”规划开局之年，中新合作前景更加广阔。总领馆愿同领区各界一道，推动两国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
张俊浩、陆南赞扬华社为新经济社会发展及两国交流合作所做贡献，希望新中深化互利合作，共创更加美好未来。招待会现场举行了慰侨活动，来宾们欣赏了领区艺术团体和总领馆馆员精彩表演，中国语数科技人形机器人舞蹈表演赢得阵阵喝彩。
下面来关注陈世杰总领事出席孔子学院培训结业式。2月5日，陈世杰总领事出席奥克兰孔子学院国际中文志愿者培训结业式并致辞。孔院理事会成员、中外方院长、工作人员及国际中文志愿者参加。陈总向志愿者们表示欢迎，并致以新春祝福。
他指出，语言文字是促进人类文明交流互鉴的沟通桥梁，希望志愿者们立足专业特长，深耕国际中文教育，讲好中国故事和中新友好故事，发挥好中文在推动两国人文交流中的重要作用。期间，志愿者们积极交流教学经验，纷纷表示将以饱满的热情投入中文教学推广工作，当好中新民间交流的使者。经过为期一周的培训，来自中国多所高校的22名国际中文志愿者将前往领区各中小学协助开展中文教学。
下面来关注何勇总领事会见皮基瑞森管理层。2月3日，何勇总领事会见皮基瑞森董事会主席兼独立董事约翰·尼克尔、首席执行官史蒂芬·盖森、领售与灌溉业务总经理尼克·贝里、畜牧与零售业务总经理彼得·纽博尔德等高管团队。总领馆王进军领事、沈建领事、林木清副领事参加。
何总领事对皮基瑞森长期以来在中新农业合作中的积极参与及务实成果表示赞赏，感谢公司为我高层访问克莱斯特彻奇提供的支持，希望公司把握机遇，进一步拓展中国市场，持续深化与中国企业的交流合作，总领馆愿提供协助与便利。皮基瑞森管理层表示，中国不仅是重要市场，更是长期合作伙伴。作为新西兰最大的农业综合服务企业，皮基瑞森非常看好中国市场前景，将继续加大与中国伙伴的合作力度。
最后，我们来了解新西兰房产财经报道。进入2026年，新西兰房地产市场延续了去年以来的温和调整态势。根据房产调研机构发布的一月房屋价值指数，新西兰全国住宅价格在当月出现环比0.1%的小幅下滑，市场整体氛围仍以观望为主。
截至2026年一月，新西兰全国住宅价值中位数约为80.26万纽币。这一价格不仅较去年同期下跌了1%，与2022年初的市场峰值相比，更是累计回落了约17.5%。首席房产经济学家凯尔文·戴维森对此表示，这一结果在意料之中，它延续了2025年全年市场低迷与观望的整体基调。当前市场正处在一个消化周期，买卖双方均表现得较为谨慎。
从主要城市来看，市场表现不一，压力主要集中在北岛、奥克兰与惠灵顿，继续承压。一月房价分别环比下跌0.3%和0.1%。基督城与汉密尔顿市场表现相对坚挺，房价基本保持平稳。唐老家和丹尼丁则出现了小幅回升。
经济学家戴维森特别指出，奥克兰市区跌幅相对明显，部分原因在于其公寓存量占比较高，而在移民回流速度有限，同时面临建筑质量与保险成本等争议的背景下，公寓产品的市场吸引力目前相对不足。
尽管整体市场偏弱，但内部结构性分化正在加剧，不同类型房产的表现差异巨大。公寓价值同比下跌4.1%，表现最弱，联排住宅同比下跌1.7%，独栋住宅则仅同比下跌0.7%，显示出更强的抗跌能力。
与此同时，一些南岛的小型中心城市如因弗卡吉尔和戈尔，由于其相对的可负担性和稳定的本地需求，房价甚至已经回升并创下历史新高。
展望2026年全年，经济学家认为市场可能不会出现剧烈波动，持续的低利率环境有望为市场提供基础支撑。此外，市场成交量已从低位开始缓慢回升，这表明买卖活动正在逐步恢复，尽管价格复苏的势头预计将较为温和。
总体而言，2026年的新西兰房地产市场开局呈现出整体企稳、内部分化的复杂图景，在宏观政策与市场信心的共同作用下，未来的走势仍需密切关注。
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晚班车的内容，接下来将进入每周一晚上由纽华特产特约播出的一档有关新西兰特产的推荐栏目《纽华好物》。
更多精彩马上回来。
中新时报 Asia Pacific Times， 新西兰南北岛全国同步发行，关注天下，服务新华，即刻关注官方微信公众服务号中新华媒，在线读报、华语广播、视频报道，应有尽有。您关心的时政新闻，您关注的生活爆料，您想知道的商业资讯，您想了解的社会百态，离不开您的《中新时报》。
FM89.0，新华家声电台广播。Follow our voices, share.我们用声音搭建一座桥，让思念跨越山海。欢迎收听新西兰华语电台广播 NZ Chinese Bridge Radio， 新话茶水音乐天神悦动乐声伴你随行。
上有天堂美景，下有纽华精品，品澳新美味，享时尚生活。纽华特产，生态领先。欢迎进入纽华好物花园，让我们一起种草吧，选全球特产，还看纽华好物。
各位新华侨生中文广播的听众朋友，主播奥斯卡问候大家晚上好，感谢您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我们请出新西兰纽华特产的好物推荐官，和收音机前还有正在线上收听节目的新老朋友们打个招呼。
好，这里是
纽华好物，我是你们的种草师小牛。
小牛晚上好，很高兴在 每个周一与您共同为听众朋友带来我们的纽华好物。
没错，纽华好物是一档介绍新西兰本土特产的栏目，其中纽就是代表英文音译的纽西兰，也是华人朋友习惯发音的新西兰，而华自然就是中华大地了。
纽华特产的名字太有意义了。收音机前还有正在线上收听节目的听众朋友，通过哪些渠道可以了解我们纽华特产呢？
纽华特产的官方网站是 www.nzincn.com， 这个域名其实非常好记， NZ 代表新西兰英文简称，而 CN 是中国的英文简称，用 IN 连起来 NZINCN，其实就是新西兰在中国的意思。
没错，还有更简单的方法，听众朋友，无论您用谷歌还是百度搜索纽华特产，点击排名第一个搜索结果就进入我们的官方网站了。
大家有什么不明白的也可以添加我们的微信号，纽华的汉语拼全拼 NIUHUA， 很乐意为大家解答。当然大家还可以通过每周全国出版的《中新时报》朽木的位置找到纽华特产最新最全的整版促销海报。
对了小牛，我们消费者在纽华网上购物的时候在支付环节也会很方便吗？
主持人的这个问题相信大家都很关心，数年以来纽华特产与时俱进，在前期人民币、纽币银行转账的基础上，先后开发并上线银联支付、微信支付以及支付宝扫码支付。您可以方便地使用您喜欢的方式，通过人民币或者纽币进行支付，完全不产生任何手续费。
有这样简单便捷的多项选择，真是太好了。下单以后，我们可以看到物流情况吗？
没问题的，纽华特产在用户后台植入了您的专属物流跟踪系统，保障海淘用户随时掌握国际快递清关的状况，真正让消费者做到全程监控。
上周纽华好物通过推荐官小牛的介绍，相信听众朋友对于欧乐麦牛初乳咀嚼片、Swiss 维生素 C 加麦卢卡蜂蜜咀嚼片以上两款产品有了一个比较详细的了解。那么今晚的节目我们和大家聊些什么话题呢？
不知道奥斯卡平时有没有敷面膜的习惯呢？
我觉得平常我真的是没有这样的习惯，我相信不只是我吧，收音机前的大多数男性听众朋友可能都没有这样一个敷面膜的习惯吧，或许是我们没有找到效果更好的面膜吧。
哦，是这样子的呀。小牛觉得那今天刚好给你和听众朋友们种草一下纽华在售的 Cilefix 水润修护焕活肌肤面膜吧。男性朋友也是偶尔要好好对自己好一点的呀，对吧？
是的是的，当然，所以说非常期待今天小牛介绍的这一款产品。
是的，那这款 Cilefix 水润修护焕活面膜，它的蓬弹胶原能够帮助你抚平细纹，随着岁月的流逝肌肤问题就会接踵而至，比如说干燥起皮、干纹细纹、肌肤暗沉、松弛松垮。那使用 Cilefix 水润修护焕活肌肤面膜15分钟焕现蓬弹细腻肌肤，它采用的是 5D 网状聚振玻尿酸，使肌肤饱满抚平细纹，以及三重精油打开肌肤蓬弹通路，最主要的是敏感肌也可以使用，温和安全无刺激的哦。
刚才我听到一个关键词啊，三重精油，那小牛能简单介绍一下含有哪三种精油吗？
第一种精油就是玫瑰果油，它富含维生素 C 和抗氧化剂，能够淡化细纹色斑的生成， 刺激胶原生成，增加肌肤的紧致。第二种是牛油果油，富含健康脂肪和维生素 E， 能够减少自由基对胶原蛋白的破坏，促生胶原，防止外界刺激伤害，增强肌肤屏障。最后一种是杏仁油，它富含维生素 A 和维生素 E， 能够滋养肌肤，保持肌肤柔软有弹性。
那最近啊，我还听到一个热词叫5D 网状聚振玻尿酸，那这样一个名词它又是怎样的一个成分呢？
这种成分能够渗透角质层，滋养肌肤，提高代谢，形成肌肤保湿网，去皱，增加弹性，改善衰老，能够直达基底，修护受损的肌肤。那 Cilifix 水润修护焕活肌肤面膜使用的还是天丝膜布，亲肤服贴，薄如蝉翼，透气敷贴，储备足量，板在精华。
谢谢小牛的推荐。那据我了解啊，现代的女性除了注重外在皮肤的健康以外，也更注重自己内在的身体健康。小牛，有没有什么对女性听众朋友健康有帮助的产品推荐一下呢？
那我认为诺维佳的女性复合维生素就是一款不错的产品，还有17种必需的营养素。
我来帮大家看一下都有哪17种哈。有维生素 A、 维生素 C、 维生素 K、 硫胺素和黄素、烟酸、维生素 B6、 叶酸、维生素 B12、 生物素、泛酸、锌、硒、铜、钼、镉。那这么多的这个专业的名词啊，那它们组合在一起都起到了什么样的作用呢？
它们能够让你的代谢加速，强健你的骨骼，让你的皮肤变得更亮泽，提升自护力，元气美肌。比如说从饮食中得不到足够的维生素和矿物质，它可以给你得到足够的能量补充。还有就是如果你的饮食不规范单一，影响了多种维生素矿物质流失，那就可以补充一下我们的女性维生素啦。最后我们再来总结一下诺维佳女性复合维生素的优点。它能够缓解疲劳，美目明眸，还有多种矿物质，外提自护力，是国际摄入标准含量不超标，能够深层换能，精力充沛，17种维生素内促代谢活力，让你素颜底气，育养嫩白。
那节目尾声啊，主播奥斯卡照例要给大家争取福利了。今天有哪些给怀卡有我们的电台听众啊专属的优惠活动呢？
纽华特产一定不让大家失望，最近纽华的新西兰仓还有一件包邮、整单包邮、清仓大促活动。首先只要您在纽华特产网站注册自己的账号，系统将会直升一级 VIP 账号，不需要通过任何前期购买架构，就可以直接看到比注册前更优惠的实体价格。同时您购买的数量越多，会员体系升级的越高，后台看到的价格体系就会更好，真正让利于消费者。新华侨生的专属福利来啦，如果还想更多的了解我们的好物，听众朋友可以添加微信客服纽华的汉语拼音全拼联系我们。一周内添加我们微信客服的听众，只要备注复合维生素，就可以领取20元的优惠券哦。这是新华侨生听众朋友的专属福利，通关密码只在本台播放，而且每周都不一样，还请您注意收听啦。
感谢纽华好物推荐官小牛带给新华侨生的听众朋友专属的优惠，期待下周同一时间您继续带我们分享纽华好物。
请各位听众别忘了谷歌和百度搜索排名第一的纽华特产，或者可以随时添加我们的微信客服纽华的汉语拼全拼 NIUHUA， 就可以看到我推荐的超多好物啦。谢谢大家，
谢谢小牛做客新华侨生。纽华特产立足澳新本地，为世界各地消费者与生产公司之间打造了流畅的沟通渠道，避免不必要的中间商，厂家直接供货，一手货源保证。纽华特产具备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大型仓储仓库，与知名品牌商联手合作，涵盖千余种保健、强身、养生等特产品，丰富了海内外客户的选择，成为广大代购和电商首选平台之一。请大家每周一晚7:30锁定新华侨生，我们和纽华好物推荐官小牛在这里不见不散。
上有天堂美景，下有纽华精品，品澳新美味，享时尚生活。纽华特产，生态领先，欢迎进入纽华好物花园，让我们一起种草吧，选全球特产，还看纽华好物。您正在收听的是怀卡托华人之声，调频立体声 FM89.0，这里是新西兰中文广播电台节目。分享读书的快乐，重温经典的感动。怀卡托华人之声今天读书，甄选全球文坛精品，和您一起读好书，好读书，共品文化大餐。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这里是新西兰怀卡托华人之声正在播音，我是主持人萱萱。又到了今天读书这个小栏目的时间，每期与您分享值得阅读的好书好文，平淡质朴，娓娓道来，让大家在繁忙的工作生活之余来一点文化加餐。听着我们背景音乐当中啊，还是蛮喜庆的，对啊，这种感觉呢，对我们的龙年春节还在进行当中，要不说呢，还没过正月十五啊，这年呢还没过完呢。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来分享在不同的书籍当中关于春节的记载。说盘龙馒头压碎果子，这呀是来自于尹永文的明清饮食。时俗的变化呢，表明时俗是有规律的，尤其是明清时期的这个时俗基本上呢是已经固定下来。春节前的一二十天，市场上啊就开始卖巨馒。什么是巨馒呢？巨大的馒头，对啊，用面粉呢做馒头蒸成龙的形状，这是一圈一圈蜿蜒于上。上面呢当然了还有点缀着用面食做的像明珠啊珠宝啊，都取上各种各样的美名，起一个吉祥吉利的意思，叫做盘龙馒头。腊月的25呢要用红豆做粥啊，家里的大大小小的都要吃一些。 就连养的宠物啊，像猫啊狗啊，都要吃一口，说这叫口述粥，为的是避瘟气，或者是要吃一些豆渣等等，都能免罪过。除夕之夜呢，当然是家庭呢举家举行宴会，老少皆宜共吃年夜饭。年夜饭呢又叫做合家欢，这当中呢有一道菜呢是用风干的茄蒂杂果做菜，大家下筷子的时候呢先吃这道，这个叫安乐菜。还有的呢放上橘子荔枝在枕头边上，这个就寝的时候吃，说这叫压岁果子。接下来呢，我们再来看看曹雪芹的《红楼梦》当中，记载着合欢汤、吉祥果、如意糕。《红楼梦》中啊，贾敬、贾贺等啊，领着孩子们进来。贾母笑道：“一年家难为你们，不行礼吧。”说归这样说，给老祖宗行礼还是少不了的。左右两旁呢都摆下了椅子，接下来呢，对，行礼完毕之后呢，还要撒着这个压岁钱呐、荷包啊，之后呢再摆上合欢宴。男东女西，大家都落座，再现屠苏酒、合欢汤、吉祥果、如意糕。这时候呢我们说老祖宗呢，贾母是起身要进房间里去更衣，这时候呢大家再散去。当天晚上呢，各处的佛堂灶往前呢都要焚香上供。贾宝玉的妈妈王夫人正在房内呢设着天地纸马相供，大观园的正门上也挑着大明角灯，两溜高照啊，所以说呢处处都是有路灯的。上下人等呢都打扮得花团锦簇，这一夜可是人声嘈杂，好不热闹。笑语喧哗，再加上爆竹起火，真是络绎不绝。一直到次日的五谷，宝玉的妈妈王夫人呢和凤姐是天天忙着请人吃年酒。这只喝酒吃饭，似乎一连忙了七八天才算结束。刚刚忙过这一阵呢，元宵节又将近了，像我刚才说的是吧，正月十五还没到呢。荣宁二府呢皆是张灯结彩。到了正月的十一，贾贺呢要请自己的母亲，次日呢是贾珍又请母亲。接下来我们分享的是一个现代的作品，来自王丹，这本书叫《北京味道》。这当中提到了叫米粉肉，在古代的帝都呢，一些管理监狱的官员甚至放囚犯回家与家人团圆过年，由此可见这个团圆饭是何等的重要。现在人们呢大多数选择在酒楼里吃年夜饭，离春节还有半年的时间啊，各家酒楼就打出了预定年夜饭的广告，顾客们会按照预定的时间到达酒楼，甚至会呢按要求在规定的时间里再结束用餐啊，可能这下一桌啊就来了。记忆里的除夕夜呢，最为盼望和重要的莫过于在温暖的家里，大家围坐在桌前，没有山珍海味，但是呢都是要么是父母要么是公婆做了几十年的很家常又很北京的团圆饭。年夜饭呢是传统的固守，同时呢又流淌在舌尖之上，这一晚是每个家庭重要的时刻。 大家按照长幼顺序啊，纷纷的落座。一家之主呢，终于从一年的忙碌中停歇下来，被儿女们簇拥着坐在餐桌前，满脸含笑，感受着血缘亲情的凝聚力。我们说啊，和不同形状啊、高矮不一的桌子拼成一张大桌，反而显得是格外气派。过去呢，老北京的年夜饭讲究个四四见底，就是这筵席啊，有四个凉菜、四个热炒、四个肉菜、四个汤来组成，讨一个四平八稳的吉祥寓意。具体到各家呢，这菜品呢是不一定的，各有各的变化，但是有几个哈、还是必不可少的。比如说苏鲫鱼啊，哎，芥末墩儿啊，热菜当中的就是这个米粉肉、扣肉、四喜丸子、红烧鱼、木樨肉、糖醋排骨、栗子炖鸡、什锦火锅等等。这当中呢，说起红烧鱼啊，所有中国人的年夜饭上，桌子上一定有一道鱼，代表着年年有余。那什锦火锅呢，是代表着生活红红火火。除夕年夜饭上少不了那一道菜，我们说的米粉肉。北京的米粉肉和南方的粉蒸肉略有不同。北京人呢，每家人制作这个米粉肉啊，还各有绝技。一碗酱香突出的米粉肉，制作起来可并不是简单容易的事情。充分泡发的大米啊，还要再沥干水分，再碾碎，然后呢，放入锅中炒成金黄色来备用。肥瘦相间的五花肉切成薄片儿，与甜面酱、花椒粉、味精、白糖、细盐、料酒、葱姜香油拌匀，还有腌制上半天的功夫。晾凉了的米粉与五花肉充分融合在一起，每一片呢啊，均匀地被包裹在细碎的米粉之中。肉皮儿啊，朝向碗底，层层地码放起来，再进入笼屉旺火蒸一个半小时。哟，这可得些时候了。大锅大碗竹笼旺火蒸出来，这热气逼人的米粉肉，揭开笼盖，浓浓白雾裹着稻米和猪肉的香气扑面而来。接下来啊，真是拨云见日一般，无论怎样的心情都顿时霞光万丈，没有人有抵抗之力。至今呢，有些老北京人呢，还把春节制作米粉肉成功与否看作是头等大事，甚至呀，这个关乎过节的心情呢，啊，这道菜吃得顺不顺口啊。北京呢，素有春节期间动火的忌讳，那是因为啊，家里人口多，每天招待亲朋好友的需要啊。而这个米粉肉啊，真的是肥而不腻，嫩而不糜，甜咸适口，又回味无穷，当然就成为了不可或缺的菜品。哦，接下来看啊，我们这个作品呢叫《燕京碎石记》，作者是富察敦崇。富察敦崇呢，在这篇书当中啊，他记载着金银米啊，京师呢在除夕，也就是三十晚上，清晨皇上呢要升殿受贺，接下来之后呢还要拜官年等等，酒浆罗列，灯烛辉煌， 此时呢，更不要忘记要列案焚香，接神下界。到了晚上呢，就已经晚上了啊，只能是合衣少卧，稍稍的休息啊。这时候呢，旭日当窗，爆竹在耳，家人要叩贺，相互拜年，真的是喜气盈庭。除夕呢，自门户至大门，凡是能行走到的地方呢，都要撒芝麻节儿。而这金银米啊，说的是年饭，用金银米为之，插上松柏枝，再缀以金钱、枣、栗子、龙眼、香枝，要到破五之后方始去之啊。这果然是皇家的消费啊。我们分享了不少哈、不同书籍当中关于春节的记载，不知道听众朋友们听了之后啊，是不是听饿了又啊？说呢，我们的节目是有温度的，有温度，会思考，爱生活。以上就是本期的今天读书，我们天天读书，我是欣欣，这里是怀卡托华人之声，下期节目再会，再见。
新西兰新华侨生电台广播，音质天成，悦动人生，伴您随行。
新西兰新华侨生电台广播，音质天成，悦动人生，伴你随行。
New Zealand Chinese Bridge Radio, follow our voices, share the world.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0新华侨生电台广播，我们在新西兰为您播音。
观点改变生活，动态触手可得。中新时报特约节目《全球新闻纵览》，关注大千世界，传播价值资讯。新华侨生，整点播出。
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这里聚焦了社会的点点滴滴，最新最快的国内外政治经济动态，尽在每周一八点的全球新闻纵览。
今晚直播间为您播报的主持人是小峰和奥斯卡。首先我们来关注中国大陆新闻。
二月起，人民币现金收付及服务规定正式实行，老年人等特殊群体的支付更便利。
数据显示，目前现金使用以农村地区和老年人为主，特别是县域老年人对现金依赖较强。
太空出差已超三个月，神21乘组完成多项实验与维护。
水利部国家发改委发文，健全重大水利工程建设运行管理机制。
春运第七天，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1325万人次。
铁路部门在春运部分非热门线路推出最低2折优惠票价。
多地宣布春节期间机关单位内部停车场向社会免费开放。
山西山阴生物科技公司爆炸，已致8人遇难。
造成10人遇难、19人失踪的四川军宁县2月8日山体滑坡灾害调查评估报告公布，是一起复合型自然灾害，未发现采矿活动与本次山体滑坡有直接联系。
北京市预约挂号统一平台覆盖在京全部近300家二三级医院门诊号源。
上海打造24小时年轻力单元首次写入五年规划。
上海马年二次元消费红火，场景创新演绎时尚中国年。
广东消息，粤西粤东高铁贯通，出行更便捷。
云南发布旅居云南发展专项规划，2025到2030年。
科研人员在海南岛西南海域目击到大量中华白海豚。
湖北宜昌消息，长江三峡两岸油菜花次第开放。
西藏山南才鹏风电项目首批机组正式并网发电。
2月8日14时6分，在四川甘孜州泸定县发生3.8级地震，暂无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报告。
带来一组经济新闻，新版医保药品目录落地粤语，90种新药已进驻超万家定点医药机构销售。
港交所表态不担忧 IPO 堰塞湖，审核人手足够，有好企业上市就有4面8方的钱来打新。
特斯拉计划在中国市场加大 AI 软硬件和能源领域投入。
节前需求旺盛，飞天茅台原箱批发价升至超每瓶1700元。
由智源机器人和擎天苏联合主办的全球首个大型机器人晚会正式开启全球直播。擎天苏上线999元全民机器人体验计划。
法治方面，贵州省地质矿产局党委副书记陈代军接受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
贵州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副厅长叶栋康接受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
原首都机场集团公司常务副总经理王兴接受审查调查。
军事方面，全国声拥办组织开展2026年秦系边海防官兵春节专项慰问活动。
文体新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春节联欢晚会完成第四次彩排。
总台春晚序曲法国专场活动在马赛举行。
未经授权的 AI 拜年视频走红网络，专家提醒存在法律风险。
实证唐代中央政权有效管辖治理新疆，库车市有一路墓群考古新发现，出土唐固四镇制度判官赤玉公使一公墓之名。
在竞争白热化的单板滑雪男子大跳台决赛中，卫冕冠军苏翊鸣夺得铜牌，这也是中国代表团米兰冬奥会的首枚奖牌。
亚洲羽毛球团体锦标赛，中国队获得女团亚军。
孙颖莎夺得乒乓球亚洲杯女单冠军。
快慢40分钟击败张本美和，摘得亚洲杯铜牌。国乒实现女单金银铜全包揽。
港澳台方面，我们首先来看港澳新闻。香港特区政府发展局局长表示，庆祝东江水供港60周年活动得到社会各界热烈响应。
香港特区政府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以香港所长服务国家所需。
香港特区政府入境处估计，农历新年假期约有143万名内地旅客到港。
台湾新闻，2026海峡两岸青年匹克球交流活动团组参观比亚迪郑州迪空间。
阔别77载，96岁台胞童志友中原归乡祭祖梦。
国际方面，外交部发言人就巴基斯坦首都伊斯兰堡发生严重爆炸事件答记者问， 对遇难者表示深切哀悼，向伤者和遇难者家属表示诚挚慰问，强烈谴责此次袭击事件，反对一切形式的恐怖主义。
中国驻刚果金大使馆严肃提醒，中资企业和中国公民不得参与非华采矿金活动。
中国年货市场助推东盟水果持续走俏。
第三届中国土耳其经贸论坛举行。
和平委员会首会在即，多国表示无法加入。
特朗普涉媒视频涉种族歧视，美国前副总统哈里斯批白宫试图掩盖。
美国民主党籍前总统克林顿夫妇要求就爱泼斯坦案公开作证。
法国前文化部长因爱泼斯坦案提出辞去智库职务。
丹麦消息，与美国就格陵兰岛谈判未达预期。
冬季风暴导致美多州大面积停电，已近两周仍有数万用户断电。
俄方称袭击俄军中将的一名嫌疑人受乌方指派。
乌克兰否认关联俄中将遇袭案。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美方希望今夏之前结束俄乌冲突。
伊朗外长表示，伊美彼此评估对方严肃程度，零浓缩不可接受，导弹问题不容谈判。
沙特宣布对叙利亚重大投资计划。
巴基斯坦宣布逮捕清真寺爆炸案主要嫌疑人。
柬埔寨抗议泰军非法设置路障，泰方称此举旨在缓和紧张局势。
出口民调显示，日本执政联盟将获得众议院过半数议席。
泰国举行国会下议院选举，呈蓝红鼎立，阻隔恐需政党联合。
泰国南部也拉府发生爆炸并伴随枪击，造成一名选举安保人员受伤。
葡萄牙40年来首次启动总统选举第二轮投票。
韩国非洲猪瘟疫情蔓延。
意大利阿尔卑斯山区多处雪崩致4人死亡。
以上就是今天全球新闻纵览带给您的全部内容。主播小峰和奥斯卡，感谢您的收听。
中新时报 Asia Pacific Times， 新西兰南北岛全国同步发行。关注天下，服务新华，即刻关注官方微信公众服务号中新华媒，在线读报、华语广播、视频报道，应有尽有。您关心的时政新闻，您关注的生活爆料，您想知道的商业资讯，您想了解的社会百态，离不开您的中新时报。
FM89.0，新华家声电台广播。Follow our voices, share.声音搭建一座桥，让思念跨越山海。欢迎收听新西兰华语电台广播 NZ Chinese Bridge Radio， 新话超神音质天神悦动乐声伴你随行。
资讯全方位，生活零距离，新西兰大小事，有声世界，无限精彩。
亲爱的听众朋友，很高兴在这个寂静的夜晚和您在空中电波相会了。现在我们来到了新西兰大小事节目单元，在这里我们和您分享发生在怀卡托周边以及新西兰全国的大型新闻资讯，希望今天的节目能够带给您所关心的、所感兴趣的新闻内容。我是今晚主播奥斯卡。随着进入新西兰的夏季呢， 天黑时间也是推迟了，居民外出活动增多。而此时此刻，位于奥克兰东区的一些社区的财产类案件也随之抬头。近日，曼努考的警察局就向居民发出了提醒，称近期在辖区内发现多起针对住宅和车辆的盗窃案件，其中有几类室外物品尤其仍未成为目标。那么今天的大小事，我们和大家来分享一些有关警方的报道。警方指出啊，这类犯罪既包括事先观察、挑选目标的有计划作案，也包括看到条件合适就临时下手的机会型盗窃。不少受害者事后回看才发现，物品本身并不昂贵，却因为位置显眼，容易下手，被不法分子盯上。而从警方的通报来看，以下三类物品华人家庭在夏季需要格外的留意。首先就是空调外机。在独立屋和联排住宅中，空调外机大多安装在房屋外墙、侧院或靠近道路的位置。警方表示，空调外机内部含有铜线和金属部件，在废金属市场具有一定价值，因此常被当作快速变现的目标。一些作案者会专门寻找从路边就能看到、没有遮挡、固定措施较弱的外机下手。警方建议，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可在外机附近安装感应灯，夜间一有动静便自动亮起，同时尽量避免外机直接暴露在道路一侧。第二类就是机动车的牌照。警方提醒，近期在东区发现多起车辆牌照被盗的情况，部分车辆甚至停放在自家车道或院内。由于不少车主认为车在自家地盘就安全，反而放松了警惕。警方指出，牌照一旦被盗，后续可能被用于逃废或其他违法行为，给车主带来不必要的麻烦。因此，即便车辆停在家中，也应保持基本的防范，例如确保夜间有照明，定期检查前后牌照是否松动或缺失。第三类是工匠车辆内的工具。警方特别提到，停放在住宅区内的工作车辆是盗窃案件中的常见目标。建筑、装修、园艺等行业的车辆往往存放着电动工具和设备，即便车辆停在自家门前，也可能被撬开。警方表示，理解工匠不可能每天把所有工具搬进屋内，但仍建议尽量避免将工具暴露在车内显眼位置，并为工作车辆配备可靠的报警系统。警方指出，很多情况下，夜间警报声本身就足以让作案者放弃。在防范措施方面，警方强调，并不一定要投入昂贵的设备。对普通家庭而言，感应灯、基础的监控以及降低外人窥视住宅内部的可能性，已经能够起到明显的威慑作用。围栏、灌木和照明的装置应在合规前提下取得平衡，既能阻挡外界视线，也不影响屋主观察周围环境。警方最后提醒，夏季是财产类案件的高发时段，居民不妨趁着天气晴好，对自家周边环境做一次简单检查。很多盗窃并非因为物品价值高，而是因为太容易得手，提前一步防范，往往就能避免后续的麻烦。那么在这里，怀卡托华人之声也是提醒我们怀卡托地区的听众朋友，谨防 盗贼。那么根据以上的警方提示，我们再和大家回顾一下以下三类物品华人家庭在夏季需要格外留意。首先是空调外机，因为内部含有铜线和金属部件，因此在废金属市场具有一定的价值。那第二类是机动车的牌照，不要因为车在自家地盘就安全，反而放松了警惕。牌照一旦被盗，后续可能被用于逃废或其他的违法行为，给车主带来不必要的麻烦。第三类是工匠车辆内的工具。那警方表示理解工匠不可能每天把工具搬进屋内，但仍建议尽量避免将工具暴露在车内显眼的位置，并为工作车辆配备可靠的报警系统。好的，听众朋友们，我是今晚主播奥斯卡，以上就是今天新西兰大小事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您正在收听的是怀卡托华人之声，调频立体声 FM89.0，这里是新西兰中文广播电台节目。
光影随行，戏如人生。怀卡托华人之声中文广播带给您精彩经典的影视剧和纪录片分享，让我们与您展开一段胶片之旅，共同陶醉于光影世界。
听众朋友们，这里是新西兰怀卡托华人之声，一直陪伴您，我是主持人萱萱。光影随行，戏如人生，分享精彩的影视作品，无论是电影电视剧还是优秀的纪录片，都会陆陆续续的来装点您的生活。首先呢，我们来分享一部电影，叫做《断网假期》。《断网假期》呢，是在去年的年底上映了哈，来自网飞。它由导演山姆·艾斯梅尔亲自编剧啊，并导演。在这部电影当中呢，我们可以看到茱莉亚·罗伯茨、伊桑·霍克、马赫沙拉·阿里等等。说起来啊，这是一部惊悚片啊，有没有想过在假期没有网啊？岂止是没有网，这意味着我们丧失了和外界的联系。其实呢，这部电影是由同名小说所改编的，讲述的是阿曼达·桑福德带着一家人前往豪华的出租屋来度假啊，因此呢，因为这个网络攻击的缘故啊，和房屋的主人也是一对妇女经历了种种的怪事。影片呢，全长是138分钟。说这个惊悚片哈，其实也算是剧情片了。把世界抛在了身后，我看看啊，如果真的网络出了问题，是大问题，会怎么样呢？一对夫妇和孩子们呢，去纽约的长岛度假，但他们短期租住的房子呢，这个房东的夫妇是突然间回来了。说是城里出现了史无前例的大停电，各种怪现象频频的出现，如今在郊区，他们的网络、电视、收音机，包括电话线也都断掉了，与外界的联系都被切割了。 而且当地呢又出现了一些奇怪的声音和震动，动物们呢也在神秘地迁徙着。这与世隔绝的这种状态呢，还有种种的怪事，让这两家人的身心呢都开始崩溃了。来租房子呢是一个算是个高阶层的白人家庭，那这个房东也是一个高阶层，但是是黑人家庭。双方的种族差别和各方面生活上的差异呢，逐渐就占据了主导，让他们忽视了更加危险的事情其实正在发生当中。由伊桑霍克主演的克莱桑福德，他是一位教授啊，这个角色是阿曼达的丈夫。他和两个女儿呢，被妻子安排到这个海滨的度假别墅，在那里呢遇到了很多离奇的事件，比如一艘游轮突然呢对是撞向了海滩，然后呢通讯就被切断了。于是呢他开始和周边的游客进行交流，试图了解到底发生了什么。那这位女主角阿曼达·桑福德呢，自然是由茱莉亚·罗伯茨哈来饰演的。这是一位厌世者啊，平时的工作呢让她真是厌倦了啊，她有些超负荷了。她渴望利用自己的资源离开纽约，一直想要脱离社会，找回宁静。她开始努力呢为丈夫和两个孩子寻找远离城市的地方。终于啊，她安排了一座位于海滨的豪华别墅，并在那里度假。最终呢，另外一位角色斯科特，就是这个别墅的主人啊，是生活在高阶层的一位黑人。这个演员呢是马赫沙拉阿里。一天晚上呢，他也是遭遇了史无前例的大停电和神秘的网络攻击，与外界的联系是完全被切断了。于是呢他带着女儿呢对又回到了位于海边的别墅啊，希望能在这里呢寻得一份安稳。那他的女儿呢也是个愤世嫉俗的青少年啊，当得知自己已经处于与世隔绝的状态，身体和心理啊都开始崩溃了，同时呢还要面对着文化的差异。其实在最早的时候呢是丹泽尔华盛顿被选中来出演斯科特这个角色，中途呢他退出了剧组，后来呢才由阿里来代替了。断网假期呢是两个毫不相干的家庭，而他们的成员的角度呢来搜索由于社会发展终于迎来世界末日这样一个事件。虽然这个影片啊乍一看并不像是灾难电影，但是在演员的这种演绎之下，它更像是一部悬疑恐怖片。导演呢还特意拍摄了一些恐怖的场景，给观众带来多样的观影体验。不过呢片中角色之间的互动感不是特别强啊，这点让人有点跳啊，看这个戏的时候。电影的开篇是非常好的，有效地交代了人物关系和背景，也让影片充满了悬疑感。摄影师在片中大量运用了旋转的镜头，这让观众觉得角色呢时而在地面走，时而是在墙上走，有点像太空漫步。好，分享完这部海外剧集呢是断网假期之后呢，我们再来看内地的一部电视剧，叫做《天启异闻录》。《天启异闻录》呢是由黄轩、张蓉蓉、吴越来主演的。《天启异闻录》应该说呢，在天启年间，锦衣卫的百户楚思静，这是黄轩来饰演，奉命呢前往边陲之地宁远城来探查伤寒流行的这个传染病啊是真相到底是什么。当地呢妖魔作祟，嘿，这是加引号的，患病者呢都被妖怪吃掉了，哇， 这种毛骨悚然的传闻呢，也是频频的传出来。但是官员呢，却一直声称这只是寻常的伤寒啊，并没有什么两样。从宁远城到宁海堡，再到乌木岛，这是一座海上孤岛。朱思静呢，和吴越饰演的达官伯言，多方面的势力是相互的碰撞，调查是逐渐的深入，这让朱思静的处境也越发的危险。那聊到这里呢，我们会发现这是一部古装的奇幻剧，它讲述了天启年间呢，宁远城关外一座边陲小岛突发疫病，锦衣卫呢秘密前往调查，却不断的陷入这个很诡异的这个局面的奇险故事。这当中呢，黄轩饰演的楚思静，他是锦衣卫百户，反正我们说千户侯万户侯，这是个百户。楚思静呢因为生病啊，那他的弟弟呢代替他前往辽东执行任务，然后就失踪了。循着弟弟留下来的线索啊，他从宁远城查到宁海堡，最后呢来到的是乌木岛，发现岛上潜藏着不可告人的秘密。在一路上结识的伙伴，就是我们刚才说吴越饰演的哈，那个达官伯言，在他们的帮助下呢，他终于查清了弟弟失踪的真相，并且成功化解了乌木岛的危机。说到这个伯言呢，由吴越饰演，伯言呢由吴越来饰演。这个伯言在剧中呢是宁海堡的达官，而这个职务。伯言的外表看上去是个粗人，但是粗中有细呀，有着敏锐的观察力。他受命于楚思静搭档办差，初见楚思静呢心里也是有些排斥哈，但是呢在与楚思静的同行当中啊，他感受到这位锦衣卫的缜密与坚持，态度呢也渐渐改变了，同时啊也联手发现了乌木岛怪病的真相。伯言呢将拯救岛上的百姓视为己任，也就是说呢他真的是成为了黄轩的得力助手。片中呢有这样一个角色叫安杰丽卡，这位安杰丽卡啊是怎么说呢，葡萄牙女商人哦，那个时候做跨国贸易。安杰丽卡呢由张荣荣来饰演，张荣荣说起她呢，这是妖猫传当中的杨贵妃啊，想起来了啊。安杰丽卡呢她的个性呢是果断多谋，同时呢野心很手辣，她也是受国王之命呢来寻找怪物，得知怪物是在乌木岛，他也是想尽了一些办法呢得到了登岛的这个许可。在调查控制怪物的神秘力量这个过程当中呢，他意识到了哇，这个怪物呢似乎是不可毁灭的不可战胜的，决定放弃了。而且这部电视剧的创作背景，明朝的天启六年五月初六啊，在北京城的西南域发生了离奇的爆炸，这个因不明，现象也很奇特啊，这个灾难也是巨大的。至于原因呢，后世的科学家呢有说是地震呢，或者是陨石啊、龙卷风等等。那这部电视剧呢就是围绕着陨石这样一个猜想展开了东方奇谭的故事。剧中啊怪兽的形象均出自上古神话，如山蜘蛛出自南部新书，横弓鱼出自神异经北方荒经，还有这个异兽玄龟出自山海经的南山经。光影随行，戏如人生，轩轩又要和您说再见了，非常感谢您的时间，怀卡托华人之声与您常相伴，下期节目再会吧， 再见。
新西兰新华侨生电台广播，音质天成，悦动人生，伴您随行。
新西兰新华侨生电台广播，音质天成，悦动人生，伴你随行。
New Zealand Chinese Bridge Radio, follow our voices, share the world.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0新华侨生电台广播，我们在新西兰为您播音。
地球是我们既神秘又熟悉的家园，走过了40多亿年的奇妙旅程。新华侨生地球传奇，了解我们对地球的探索，文明的兴衰简史，环境与人类的关系，科技的发展进步，开启一段各方角色在地球舞台演绎的故事。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新西兰周一的晚上，感谢您继续守候怀卡托华人之声，我是主持人小峰。
我是主持人奥斯卡。本期节目我们将要和听众朋友们一起来分享以下几个本周的主要纪念日，
他们分别是2月9日今天周一的世界披萨日，
2月10号明天本周二的国际气象节，
以及2月10日北方小年和2月11日的南方小年，
2月14号本周六的情人节，以及2月13号本周五的世界无线电日。
接下来新华侨生的主播小峰和奥斯卡就和您分享这一周精彩纷呈的节日。
我们首先来看今天的世界披萨日，这一天是全球披萨爱好者共同致敬这一标志性美食的节日。世界披萨日起源于意大利披萨文化，旨在庆祝披萨这一全球知名的美食，并强调其社会和文化价值。披萨不仅是美味的食物，更是象征欢乐、分享和社交体验。适量食用并采用优质原料时，也可以成为均衡饮食的一部分。
在世界披萨日，全球各地的披萨爱好者会尽情享用各种口味的披萨，分享食谱，探索新的烹饪创意。在中国，庆祝活动非常热烈，人们通过在餐馆订购披萨或在家制作自制披萨来参与节日，餐饮店也会提供特别优惠和促销活动。
披萨作为意大利制造的象征，在全球范围内拥有庞大的市场。意大利每年生产约27亿个披萨，使用大量面粉、奶酪、橄榄油和番茄酱，行业年营业额超过150亿欧元。在中国，披萨市场也在快速增长，过去5年销售量增加超过25%，成为年轻城市消费者的热门选择。
下面告诉听众朋友们几个关于披萨的健康小知识。首先是尝试选择天然发酵的披萨面团，有助于消化和营养吸收。然后是在家自制披萨，可以控制食材质量和颜值质量，以及先吃一些生蔬菜，有助于调节血糖吸收。午餐食用披萨更利于白天消化和能量利用。那世界披萨日不仅是享受美食的机会，也是一种文化交流和社交体验的象征，让全球披萨爱好者共同庆祝这一经典的意大利美食。
我们再来分享明天的国际气象节。国际气象节的发起人是法国人，在1991年2月10号 在法国巴黎附近的一个叫伊西莫雷里诺的地方举办了第一个国际气象节，当时有16个国家的25个电视台参加，来自世界各地的气象专家从参加气象节的电视台中评出优秀的气象节目、气象小姐和气象先生。到了2000年时，已经有65个国家的130个电视台参加国际气象节了。
中国最早的气象台是1872年建成的上海徐家汇观象台，不过当时的天气预报只有全国风向不定、天气多变、可能有雨等既模糊又简单的内容。
1980年7月，中央电视台播报了中国第一次的电视天气预报。如今大家看到的天气预报已经运用了卫星、雷达等高科技手段，不仅有一两天的短期预测，还有跨季度、跨年度的长期气候预测和实时系统预报。
国际气象日又称世界气象日，是世界气象组织成立的纪念日。开展世界气象日活动的主要目的是唤起人们对气象工作的重视和热爱，推广气象学在各领域应用。
在农业领域，气象的重要性也许并不需要推广，因为这几乎可以说是不言自明的。毕竟农业是靠天吃饭的领域，直到现在人们也并不能做到随心所欲地调节气候。但即便如此，从古至今，人们从未停止过对气象的探索，希望能从中摸出天的规律，为农事活动寻得一个有力的保障。
下一个节日是2月10日和2月11日的北方小年和南方小年。小年是中国的传统节日，也称交年节、灶神节、祭灶节等。小年的民俗活动主要有扫尘、祭灶等。中国幅员辽阔，各地风俗有很大的差异。由于各地风俗不同，被称为小年的日子也不尽相同。中国南方大多数地区以腊月24为小年，中国北方大多数地区以腊月23为小年。
小年通常被视为忙年的开始，意味着人们开始准备年货、扫尘、祭灶等，准备干干净净过个好年，表达了人们一种辞旧迎新、迎祥纳福的美好愿望。祭灶在我国民间有几千年历史了，是中国百姓对衣食有余的梦想的追求的反应。
小年是祭灶的日子，将陪伴了一年的灶王老爷像摘下来，供奉糖果，送灶王老爷上玉帝面前汇报这一家一年的情况。俗语23糖瓜粘，就是想给灶王老爷吃点甜的，嘴巴抹了蜜，自然多多说好事。
小年这一天要彻底打扫室内，俗称扫尘。扫尘为的是除旧迎新，拔除不祥，各家各户都要认真彻底地进行清扫，做到窗明几净。此外啊，北方的每个节日几乎都有饺子的身影。小年夜吃饺子，取意送行饺子迎封面。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的祖籍国家乡在哪里？当地都有哪些有趣的小年风俗呢？欢迎您和我们电台节目交流互动。
下一个纪念日是2月13日的世界无线电日。1946年2月13日是联合国电台成立日。2011年11月3日，为引起人们对无线电独特价值的重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决定把每年的2月13日定为世界无线电日。
提起无线电，很多听众会感到一丝神秘和陌生，大多数听众对它是用而不知。无线电波其实和空气一样，我们久处其中浑然不觉，只有当它出了问题才会意识到它的存在和重要。 所谓无线电呢，就是利用电磁波在空间的扩散和传播，实现信息传递和通信的技术。那么我们生存的空间，电磁波可以说是无处不在，整个地球就是被无线电的海洋所包围着。
无线电波是电磁波大家族的一份子，只有频率在3000吉赫以下，不经人工波导而在自由空间传播的电磁波才称为无线电波。无线电波的波长越短，频率越高，相同时间内传输的信息就越多。
无线电固然珍贵，但无线电价值实现的背后离不开默默守护的通讯人。正是这群人在通信网络背后辛勤耕耘，支撑着现代社会越来越便捷的信息生活。
最后我们来了解2月14日的情人节。情人节又称圣瓦伦丁节或圣华伦泰节，日期在每年公历的2月14日，是西方国家的传统节日之一，起源于基督教，如今已经成为全世界著名的浪漫节日。
公元三世纪，罗马帝国出现全面危机，经济萧条，统治阶级腐败，社会动荡不安，人民纷纷反抗。贵族阶级为维护其统治，残暴镇压民众和基督教徒。那个时候，有一位教徒瓦伦丁被捕入狱，在狱中，他以坦诚之心打动了典狱长的女儿，他们相互爱慕，并得到典狱长女儿的照顾。统治阶级下令将他执行死刑，而在临刑前，他给典狱长女儿写了一封长长的遗书，表明自己是无罪的，表明他光明磊落的心迹和对典狱长女儿深深眷恋。
公元270年2月14日，他被处以死刑。后来基督教徒为了纪念瓦伦丁，为正义，为纯洁的爱而牺牲自己，将临幸的这一天定为圣瓦伦丁节，后人又改成情人节。在情人节的习俗中，鲜花和巧克力是庆祝时必不可少的，这是男性送女性最经典的礼物，表明专一、情感和活力。玫瑰代表爱情是众所周知的，但不同颜色朵数的玫瑰还另有其意。
情人节的巧克力也是不可或缺的。巧克力自它诞生以来就与情爱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相爱的人们用甜蜜的巧克力表达对爱人的浓浓情意。爱是巧克力，爱是融化的心，巧克力在情人节礼物中与玫瑰花相比是不分伯仲的。那我们新华侨生在这里祝愿收音机前的有情人终成眷属。
今天我们的地球传奇就和大家聊到这里，希望节目主播小峰和奥斯卡可以带给听众朋友一些有趣的话题和知识，能够引起大家的共鸣。
FM89.0 新华家声电台广播 Follow our voices everywhere。 我们用声音搭建一座桥，让思念跨越山海。欢迎收听新西兰华语电台广播 NZ Chinese Bridge Radio， 新华侨生音质天生悦动乐声伴你随行。
聆听我的声音，精彩您的生活，美妙无处不在。新华侨生，生活百科，安享生活，了解百科，以我的百科生活。
新华侨生中文广播的听众朋友们，我是主持人小峰，
我是主持人奥斯卡。
感谢大家今晚的陪伴，现在来到了我们今天黄金时段华语播音的最后一个单元，生活百科。
是的，那今天在生活百科呀，我们要和大家来聊一聊有关健康的话题。
稍微运动就累得不行，经常熬夜，腰酸背痛。不少人调侃自己二三十岁的年纪，五六十岁的身体。其实一些简单的自测动作能够衡量多项躯体功能，并反映身体的年轻程度。
是的，我们综合多位专家的观点，在这里和大家分享一些有关自测身体健康程度的几个动作。那首先啊，闭眼单腿站立十秒钟，闭上眼睛慢慢抬起一只脚，你能坚持多久不倒呢？闭眼单腿站立实验常用来评估人的平衡能力，平衡力看似寻常，却需要视觉、肌肉、神经等多个系统的精密协作，是衡量健康和长寿的关键指标。
英国医学杂志上一项为期12年的研究发现了平衡与死亡率之间的关系。不能单腿保持平衡十秒的中老年人，在十年内死亡的可能性几乎是能够保持平衡的人的两倍。
美国华盛顿大学医学院开展的一项大型研究也得出过类似结论，存在平衡功能障碍的人全因死亡风险增加 44%， 心血管死亡风险升高 65%， 癌症死亡风险增加 37%。
中南大学湘雅医院运动医学科副教授徐大奇解释，从医学角度看，若能单腿站立十秒以上，说明大脑、骨骼、肌肉等各项身体机能水平都较好，罹患重大疾病的风险也较低，因此可以看作是被试者总体健康水平的一种体现。
动作要领包括两臂侧平举，两腿并拢直立，脚尖向前，闭眼时用习惯脚站立，另一腿屈膝，提脚离开地面，且不与另一脚发生接触。
一般来说，成年女性闭眼单腿站立时应当超过12秒，成年男性超过13秒，且时间越长代表身体越年轻。如果不是闭眼进行，单腿站立30秒也是合格水平。
这个动作已成为中国国民体质监测中的测试项目之一，可以根据国民体质监测中心发布的相关标准对照自查。而医生的建议也是提高平衡能力，可以从练习单腿站立开始，每周至少进行两次平衡练习。如果与坐姿训练、柔韧性训练以及力量训练相结合，效果更佳。
生活中把握时机，随时随地都能锻炼平衡感。刷牙时，比如说刷牙时，清晨刷牙的时候，不妨试着只用一条腿站立，两条腿交替使用。捡东西时，慢慢弯腰，并把一条腿向身后抬起，拾捡物品。随着平衡力的进步，可尝试把腿抬得更高。
坐公交时，双脚分开，略宽于肩，双腿稍微弯曲，尽量不扶把手，调动核心肌肉群、臀部和腿部肌肉的力量，防止跌倒。那这里温馨提醒各位听众，本身就有跌倒风险的老人、孕期或有影响运动能力疾病者，并不建议轻易练习。
第二个自测方法是连续爬楼15分钟。爬楼梯是一项全身参与的有氧运动，动用多种躯体功能，主要包括心肺功能、肌肉功能、骨骼功能、平衡协调性等。
国际期刊《衰老细胞》发表的一项研究显示，通过爬楼梯速度可判断衰老程度。无法完成连续15分钟的爬楼或步行的老年人，生物学年龄比实际年龄更大，而且多个衰老相关炎性因子有所升高。
2023年，北京大学研究人员在《动脉粥样硬化》期刊上发表研究显示，与不爬楼梯的人相比，每天爬5层以上楼梯的人，
患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血管疾病的风险降低约20%。
北京协和医院老年医学科主任康林表示，步行是日常生活中最简单易行的运动之一，步行能力也可作为衡量肌肉力量、心血管健康的综合指标。
爬楼梯作为一项比步行要求更高的活动，需要动用的躯体功能更多，这也是医生在普通患者手术前会询问其能否一口气爬3层楼的原因。
那医生建议说啊，爬楼梯无需任何设备或特殊训练，可以在一天中任何时间做，而且不受天气影响，很适合作为日常锻炼。
每次爬楼梯前先热身5到10分钟，可以进行原地高抬腿、快走、慢跑、波比跳等，然后上下楼梯5到6台阶，让腿部熟练动作，做好生理和心理准备。
刚开始练习时，建议从每周3次，每次10分钟开始，随着体力增加，慢慢达到1次30分钟，但不要超过1小时。
可从1步1个台阶，然后慢慢过渡到1步2个台阶，让腿部和臀部肌肉得到更大强度锻炼，燃烧更多脂肪。训练完，对腿部和臀部的肌肉进行静态拉伸，如弓步蹲等。
那膝关节不好或者是肥胖者，并不适合将爬楼梯作为日常的锻炼方式。平地走路不稳、步速较慢者，以及心肺储备较差的老人，也应从走平路锻炼开始。
十几分钟的时间过得飞快，今天我们的生活百科也要告一段落了。
好的，听众朋友，时间来到了快要9点钟，星期一的晚上，我们照例和您分享未来一周怀卡托本地的天气情况。具体来看，明天周二晴转阵雨，14到26度；周三、周四晴转多云，15到28摄氏度；周五、周六阴有小到中雨，18到27度；周日晴天，15到24度。好的，感谢各位听众收听我们改版后的新华侨生，我是今晚主播奥斯卡，
我是主播小峰，
我们在这里祝您晚安，我们会在明天的黄金时段空中电波再见。
This Free FM podcast was brought to you with support from New Zealand On Air.